弟兄姐妹们平安，今天我们一起来研读约书亚记第24章，主题是至于我和我家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。这章是记载了约书亚和以色列的众百姓在事件回顾历史，并鼓励他们要侍奉神。本章可以分为三个大的段落，第一个大段是从第一节到第13节，这一部分简短地记录了从神的角度来看希伯来人的历史。他们渡过三个水域，那就是幼发拉底河、红海与约旦河。第一至第四节，渡过幼发拉底河，约书亚将以色列的众支派聚集在事件，招了以色列的长老、族长、审判官并官长来，他们就站在神面前。约书亚对众民说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古时你们的列祖，就是亚伯拉罕和拿赫的父亲他拉，住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的神，我将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从大河那边带来，领他走遍迦南全地，又使他的子孙众多，把以撒赐给他，又把雅各和以扫赐给以撒，将西尔山赐给以扫为业。后来雅各和他的子孙下到埃及去了。这里的我是指耶和华神自己。整段历史的发展过程都是看见神自己主动介入，一切都是从神开始的，也是由他恩典的带领来完成的。神主动呼召亚伯拉罕渡过幼发拉底河，引领他们到迦南地，又把子孙后代赐给亚伯拉罕。人能够认识神，由后代子孙与产业都是神所赐的。第五到第九节，过红海走旷野，我差遣摩西、亚伦，并照我在埃及中所行的降灾与埃及，然后把你们领出来。我领你们列祖出埃及，他们就到了红海。埃及人带领车辆、马兵追赶你们列祖到红海，你们列祖哀求耶和华，他就使你们和埃及人中间黑暗了，又使海水淹没埃及人。我在埃及人所行的事，你们亲眼见过。你们在旷野也住了许多年日。我领你们到约旦河东亚摩利人所住之地，他们与你们征战，我将他们交在你们手中，你们便得了他们的地为业。我也在你们面前将他们灭绝。那时摩押王希伯的儿子巴勒起来攻击以色列人，打发人招了比尔的儿子巴兰来咒诅你们，我不肯听巴兰的话，所以他倒为你们连连祝福，这样我便救了你们脱离巴勒的手。接着主主动差派了摩西、亚伦，接着在埃及所行的神迹，把他们领出埃及，过红海。从这几节经文之中，我们看到无论是有气息的以色列人、埃及军兵，或者是没有生命气息、没有耳朵的黑暗、海水，全都在耶和华神的权柄指挥之下。在旷野的日子里，神主动地保守以色列人，不肯让巴兰的咒诅临到，甚至开了驴子的口来跟巴兰讲话。神又再一次借着巴兰的口将咒诅化为祝福。第十到十三节，过约旦河。你们过了约旦河，到了耶利哥。耶利哥人、比利洗人、迦南人、赫人、格加撒人、西魏人、耶布斯人都与你们征战，我把他们交在你们手里，我打发黄蜂飞在你们面前，将亚摩利人的二王从你们中间撵出，并不是你的刀，也不是用你的弓，我赐给你们土地， 非你们所修治的，我赐给你们诚意，非你们所建造的，你们就住在其中，又得吃非你们所栽种的葡萄园、橄榄园的果子。然后神带领他们走干地，渡过约旦河，来到吉甲，神帮助他们征战得胜。经文中特别提到，我把他们都交在你们手里，我打发黄蜂飞在你们前面。这里特别有意义的提到，神使用黄蜂来征战。这黄蜂在摩西五经与约书亚记中总共出现过三次。奇妙的神可以用任何他的创造物来成就大事，万物都是他的仆役，甚至坚固的耶利哥城就是在以色列人的呼喊声中应声倒塌的。第二大段是14到27节，约书亚给以色列人的挑战。他在挑战以色列人要跟随神之前，自己先表明了，至于我和我家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。14到15节，第一个挑战，除去偶像，做出自由意志的选择，没有人强迫你们，现在你们选择吧。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，诚心实意地侍奉他，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，去侍奉耶和华。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，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，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？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？至于我和我家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。16到18节，百姓回答说，我们断不敢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别神，因耶和华我们的神曾将我们和我们列祖从埃及地的为奴之家领出来，在我们眼前行了那些大神迹，在我们所行的道上所经过的诸国都保护了我们。耶和华又把住此地的亚摩利人都从我们面前赶出去，所以我们必侍奉耶和华，因为他是我们的神。这几节好宝贵，以色列人不但意识到是神带领他们出埃及，是神为他们行了那些大神迹，是神保护了他们，现在他们诚心地承认耶和华是他们的神，他们要侍奉耶和华。第二个挑战，19到20节，神是祭邪的神，他降福也降祸，你们想清楚了吗？你们不能凭自己的力量与意志去侍奉神哦。耶稣亚对百姓说，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，因为他是圣洁的神，是祭邪的神，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罪恶。你们若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外邦神，耶和华在降福之后必转而降祸于你们，把你们灭绝。第21节，百姓回答约书亚说，不然，我们定要侍奉耶和华。接着第22到24节，约书亚勉励坚定的以色列人除掉外邦神，归向耶和华。约书亚对百姓说，你们选定耶和华要侍奉他，你们自己做见证吧。他们说，我们愿意做见证。约书亚说，你们现在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，专心归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。百姓回答约书亚说，我们必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，听从他的话，因为这些人经历过神的作为，看过神所行的神迹，所以他们跟神是有直接的关系的。这位神不是人告诉他们的，也不是从父母那里传承下来的，是他们所认识的，所以他们可以肯定地说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。他们也真遵行了自己的誓言。在31节说道，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，那些知道 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诸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，以色列人侍奉耶和华。虽然我们都知道信仰是个人与神的关系，没有办法转移给下一代，但父母的信仰生活与见证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，让我们做云彩的见证人，使下一代可以有样学样，走在信心的道路中。第25到28节，以一块石头作为证据。当日约书亚就与百姓立约，在事件为他们立定律法典章。约书亚将这些话都写在神的律法书上，又将一块大石头立在橡树下，耶和华的圣所旁边。约书亚对百姓说，看哪，这石头可以向我们做见证，因为是听见了耶和华所吩咐我们的一切话。倘或你们背弃你们的神，这石头就可以向你们做见证。于是约书亚打发百姓各归自己的地业去了。由于人是很健忘的，生命是很短暂的，因此在圣经中有多次提到立石头为记。一代过去，一代又来，人说的话，许的愿也随风而去，但石头到天荒地老还在那里屹立不动，见证历史。如果人意念的转变如同一粒沙子被风吹走一样的快，那么神的信实与慈爱就如同磐石一样的稳固。第三大段是29节到33节，这里讲到三口棺材。首先，约书亚在110岁的时候死了，他们把他葬在以法莲的山地。约书亚的一生可以用忠心与顺服来总结，他生平的日子完全的顺服摩西，也完全的顺服神。第二是讲到约瑟的骸骨葬在示剑的一块田里，这块田是雅各从前用100块银子买来的。以色列人走在旷野的时候，前头抬着神的约柜，后头带着约瑟的骸骨。约瑟虽然在埃及成为宰相，得了名誉与地位，但他的心向往神所赐的应许之地，不愿下葬在埃及。他死前吩咐以色列人说，神必定看顾你们，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。以色列人也很守信用，在离开埃及时带着约瑟的骸骨一起到迦南地，葬在以法莲。第三是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，他是当时的大祭司，他也被埋葬在以法莲山地的基比亚。这章结束了以色列人寄居外邦，流浪旷野，进入定居迦南，建立王国的开始。这三口棺材让我们看见，虽然死是众人的结局，但却不是众人最终的结局，因为死后有审判，信耶稣的人复活得永生，不信的人在永火里受苦。今天这段经文也在问你，你现在的选择是什么？祸与福，永生或是永死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阿爸天父，一切都是你，一切也都出于你，你用慈爱的绳索牵引我们，我们献上最深的感谢。阿爸天父，我的最爱，我心中的磐石，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